宝宝，妈妈抱抱。
亲爱的，来抱一下。
嘿，小美，哇，你好漂亮呀！不过你明天就要嫁人喽。算了算了，不说了，还是给你一个祝福的拥抱吧。
爱是人间最美好的语言，拥抱是爱意最亲密的表达。用爱拥抱每一天，虽然天色不常蓝，而心中晴朗。人生虽然有挫折，但爱却使人活着有希望。用爱穿越迷茫，用爱拥抱每一天。
欢迎收听《拥抱每一天》特别节目，莫非不朽的传说。
各位亲爱的朋友，你们好，欢迎收听《拥抱每一天》特别节目《莫非不朽的传说》。在这个特别节目中，程峰将与各位亲爱的朋友一起分享莫非老师的文章，让我们透过莫非老师的文字来一起思考。
我想要上的路微不到在地，犹如江残的灯火奄奄一息。我渴求我的神啊，再看我一眼，不要任我在痛苦中默默哭泣。神啊，你是否看到我流泪的双眼？神啊，你是否听到我的叹息？我在痛苦中苦苦挣扎，你是否掩面不看？我在绝望中呐喊，你是否听见？我的神啊，求你把臂膀张开，让我一头扑到你的怀里。
一个人如何卸下生命的包袱，如何在心理上从一个多年沉溺的地方离开，一个人如何驯服自己里面多年的怒气，如何改变自己习以为常的控诉语言，发掘并改善自己被动消极的生活态度，一个人如何从多年停滞不前的地方提起脚来开始往前走。保罗说，忘记背后应该是让遗忘来切割出过去和现在，然后和过去保持一段距离，好帮助我们摆脱羞耻和罪恶感，减轻遗憾和苦涩的担子，再转而由一新鲜的角度来看过去，看到过去再怎么惨痛也活过来了，而且发现自己的情感原来比想象要来得坚韧。不止如此，即使所发生之事很不幸很痛苦，神也会透过每一个逆境，每一件事件来完成他在我们生命中的旨意，带给我们盼望。但显然忘记过去，努力面前，不是一步瞬间的事，而是多面向且需要一段时间的过程。心理学家告诉我们，人实际上对过去的痛除了压抑外很难忘记，若真要忘记，就必须经历某种医治。 因此，在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之前，需要允许自己生命有一段时候是以内心得医治为重，把那些会瘫痪、困扰、使你无法往前行的种种缠累，真正的让它过去。但要如何做呢？学习用语言除魅。医治的开始可以先为过去所受的伤害找出语言来表述，从中为过去好好的除魅。很多人可能不知，本来存在于生命里很大很具威胁的一块阴影，若能找到合适的名称和语言来诉说，便会将其缩小为原来的大小比例，它便再也无法威胁已长大又比较成熟的你。所以要为不堪回首的往事一一找到准确的语言来诉说，诉说清楚生命中到底失去的是什么。若是小时候曾被性侵犯，可知道自己失去的不只是童真，还有对生命的纯真和盼望，以及失去作为一无忧无虑小女孩的权利。失去的是宝贵的童年，是对人的信心，也失去对异性亲近的能力和对生命的安全感。若能找到语言，指认出这些失去，写下列出，就可为这些失去祷告，求神来医治。在神的医治中，一旦能指认得出伤口，并靠着神宣告斥退，就可以解除那伤口对我们生命的控制力，这就叫除魅。要不然这一段黑暗的过去很可能会成为你黑暗的一生，让整个生活都绕着这个黑暗深渊转，你的自我也被这黑暗定义了，一丝一毫都跨不出这黑暗的核心。然而一旦指明自己曾受过的伤害，曾有的失去，曾扛在肩上不肯卸下的责任，黑暗在不知觉间会渐渐褪去，而露出真正伤害的本质。这是为何有许多心理治疗都是从书写开始，且无关乎辞藻文笔，只在乎坦诚的抒发，或者写日记，或者写一封信给伤害你的人，但不寄出，只帮助你整理心中深埋的痛苦和愤怒。医治的祷告其实就是指认出所受的伤害，然后宣告求耶稣进入你的生命，对着伤口做医治性的拯救。卸下过去发展出的防御和生存机制。人是怕痛的动物，为了避免伤害，很自然的会竖起保护自己的高墙或防卫工事，进而发展出一套生活方式，使我们不用再面对痛。这些竖起的高墙可以阻止任何人走进我们的内心深处。若有人欲指出我们内里的真实状况，我们很可能会把对方在心里给毙掉。换句话说，有些人冷漠，有些人嬉笑怒骂，老不认真，有些人对生命悲观，有些人永远和人隔个距离不交心，都是随着过去伤痛而塑造出来一套套行为或人际关系的模式。它可以帮助我们不受伤害，却也使我们活得极为不健康。有些从小活在被父亲批评中的孩子，长大后对批评的接受力就比较差，可能会有超乎一般常人的敏感，尤其来自权威的批评，老板、牧师或老师，每当一些意见被提出时，就让你感觉又碰上自己的父亲，会想要逃避。也许本来只是同工服饰上很平常的一些沟通，但碰到敏感的你，就会觉得又在受挑剔和批评了， 感觉承受不起，为了自卫，很可能就不停地换教会、换工作、换关系。这样的人在任何一个位置的流动率都很高，因为他里面已建立了一套防御生存的机制，就是逃离。所谓卸下防御，就是把心里的高墙推倒，愿意听别人在爱里的真心话，让关心我们的人能够走近，并和他们建立健康的关系，愿意跨过自己对人的不信任，和别人在比较深的层面连结，敢于经历爱里所有的可能伤害，来让关系走得更深刻。另一方面，就是学习揭下面具，学习不再伪装，学习让真我暴露出来，也不需要再靠说谎来遮掩自我，不再躲在一些面具后面假装很乐观、很属灵、很坚强，或像小丑嘻嘻哈哈的炒热场面，自己里面却很孤独难过。只有把高墙推倒，揭下自己的面具，才能让真正的你出来，和人建立真诚健康的关系。学习和过去和解。俗话说，时间会医治一切，但可知这句话其实并不正确。尤其对那种切得很深的伤口，时间拖久了只会让伤口发炎，而且越拖延便越会腐烂化脓，带来的伤害也就越大。原本以为只需等待时间久了就会淡忘，但人其实只有肉体上的痛无记忆，心口上的痛却会记住一辈子。因为时间也许可以使一些事情褪色，却不能医治，时间本身并无医治的功能。所以你是怎么处理自己的伤口？一个人钻到洞穴里舔伤口，虽然孤独有时是必要，但若长期畏缩就成了问题。因为洞穴绝非神要你永远待着的地方，如果你需要心灵得医治，就要找到一个在心灵里可以发生医治的地方，比如说进入一个可以医治的社群或互助团体，在其中可以释放自己的感情，或哀悼放下，或悔改宽恕，然后重建自己的生活。教会应是社区的明灯，很鼓励教会成立不同功用的互助团体，哀悼、老年父母照养、空巢、单亲等小组，肢体功用在这类社群里可以发挥最大的功用。其实卸下缠累，也是基督徒每日在生活中面对神时需要做的一个决定，让任何会使我们与神分开的人或事都要放弃。自然，放弃一件物品或一件事会比较容易，但若要放弃对一个人的怨或恨，或一个我们很爱却已去世的亲人，会很难松手放下。尤其对一个挚爱放手所经历的痛苦，感觉上好像在受生命的处罚。其实并非如此，放手不是被动的被剥夺，而是我们主动的做出一个成熟的决定，是为回应神的爱，因而我们放手，也是承认自己有限，无法再扛自己的伤口，处理所爱之人的问题，必须让神来掌管，所以我们放手。
如果你的心 成了干渴的天地，求上帝的爱滋润你。如果你的心已是碎成了片片，让上帝的手一针一线缝补，看着所爱的人在怀中停了呼吸，止了心跳，却无力针灸，只能伤心。望着温暖的家园在风中断了墙垣，到了支柱却无力抵挡，只能流泪。你可以大声说出你的痛苦，你可以大声喊出你的伤悲，你可以大声叫出你的无助，你却不要放弃希望。
放手也包括承认只有上帝才是生命的掌权者，所爱之人不属于我们，我们只是托管者，神才是最终的负责者。放弃对所爱之人的计划和期望，包括孩子的教育、结婚或生子，是因为相信神会有我们想象不到的方式来成就孩子的生命。求神赐下我们每一个人可以放手的力量。
走吧走吧，我亲爱的，勇敢地向前走。我知你会频频回首，我站在高处向你挥手。
最后用下面这首诗来祝福每一个人。
有时欢笑，有时伤痛。
放手，放手不意味着不在乎，而是我无法再帮助他。放手是不想再改变或者怪罪他人，我只能改变我自己。放手是不再论断，而是接纳他人只不过是个人。放手是不再对过去懊悔，而是去成长且为未来而活。放手是不再恐惧，而且更相信基督，更自由地把他给我的爱施予出去。
炎炎烈日下，你将要离家，你说要出去闯天下。我看见含着泪珠的妈妈，恍如当年亚伯拉罕献以撒。妈妈总是说要放下，要放下，却难免担心人间险诈。相信上帝就是牵挂，就如当年亚伯拉罕献以撒，将一切交托给上帝，忧虑将化作勇气，将一切交托给上帝，软弱也必能成义。是谁将智慧放在怀中？是谁将聪明赐予心内？将一切交托给上帝，正如当年亚伯拉罕献以撒。
插上广播的翅膀，
随着电波飞往生命的方向，
带来改变、更新和成长。
梦想若能加上翅膀，愿它穿越高山海洋。电波若能装载希望，愿它在神州飞翔。
良友电台70周年庆典，
插上广播的翅膀。
Thank you.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叫云月，是《拥抱每一天》节目的忠实听众。我是在1996年开始接触福音广播的，并且因着收听福音广播而认识了主。但是在刚信主的那几年里，虽然参加了规律的教会崇拜生活，却也并没有真正的过上与弟兄姊妹彼此相爱的团契生活。一方面因为我的个性比较孤独，另一方面因为工作忙碌，周日常常要加班，所以每个主日我经常是匆匆忙忙地请假去教会崇拜，匆匆忙忙地回到工作单位。偌大一个几千人的教会，我几乎一个人也不认识。若不是每天晚上有福音广播的陪伴，在我初信主的那些日子里，我的信心恐怕就会在现实的环境中飘摇不定了。
梦想若能加上翅膀，愿它穿越高山海洋，颠簸若能装载希望，愿它在神州飞翔。
大约在2006年初，我开始收听凌云牧师主持的《拥抱每一天》节目。凌云牧师那感性真诚的声音从遥远的电波那端传来，让我的心在纷纷扰扰躁动不安的俗世中瞬间地安静了下来。还记得那时是王爱华姐妹与凌云牧师一起搭档主持，虽然我每天都在听，但是却从没有写信给凌云牧师。直到有一次在凌云牧师的节目中分享了一个见证，提到有一本小册子非常适合传福音之用，我心里就有感动，想要得到这个小册子，于是我就提笔写信给凌云牧师，向他索取这个小册子。一个月以后，我收到了凌云牧师的回信，虽然只有短短的几句话，但是却让我十分的开心。从此我开始经常的写信给凌云牧师，而凌云牧师也从来没有忽略我的每一封信。他和爱华姐总是真诚地关心我这个小听众。当时的我在辞掉了前一份工作以后，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工作，在学业方面又想要有新的尝试与突破，而在感情上也常常遇到困扰，我就常常一股脑地借着书信和电邮把我的难处和挣扎跟凌云牧师倾诉。凌云牧师为人十分的谦和、正直、有爱心、有耐心，非常不同于现在一些商业电台主持人那种故作深沉或高高在上指责听众的那种态度。他不仅耐心倾听我这个小听众的心声，还真诚地关怀我，在真理上引导我，有时是在邮件中，有时是在节目中，我都能听到凌云牧师给我的勉励，给我的安慰，给我的提醒，给我的指引。这对我来说是一种多么大的鼓励啊。
有一种声音将你从沉睡中唤醒。
欢迎收听拥抱每一天，我是凌云，
我是主持人吴颖，
我是程峰，
我是杨东川牧师，
我是伟丽。
有一个故事让你在喧嚣中平静。
亮丽人生不是梦，
智慧语录。
有一个频率带你享受这片刻安宁，用爱拥抱每一天，用心感动你我他。
喜爱这个节目的另一个原因是因为拥抱每一天这个节目从信仰入手，融入生活的各个层面，使信仰与生活不再脱节。在节目中既有深度的信仰小品，也有接地气的生活见证。一天天，一年年，拥抱每一天让我的生命在不知不觉之中发生着巨大的转变。从前的我孤独封闭，容易自怜，不懂得关心他人，但是感谢神，借着拥抱每一天这个节目，还有凌云牧师、爱华姐、燕君姐给我的带导、鼓励和关怀，让我渐渐地 变得比从前开朗，有信心，有爱心，也有包容，不仅和神的关系更加的密切，和人的关系也有较大的改善。另外一件值得欣喜的是，借由拥抱每一天的留言板，我也结识了一群爱主的弟兄姊妹。在这一块小小的天地里，我们和主持人共同分享着我们的喜怒哀乐，共同激发爱心，勉励善行，彼此带到，我们的友情也建立在了这一块小小的留言板里。遇见拥抱每一天是一件非常幸福的事，也是非常诗情画意的事。与主持人听友虽未曾谋面，却仿佛已相识多年。如今他们用爱书写的留言板虽已隐退在岁月的长河中，渐渐地消失了，但那份感动，那份情真意切，那份暖心的记忆已植入了生命中，再也抹杀不去。在收听拥抱每一天的节目过程中呢，我感觉越发的喜爱这个节目，越发的觉得节目中充满了深刻的智慧、善良、美好的教导。于是我就开始把我所喜爱的内容摘录下来，拥抱小雨、智慧语录、圣经问答，还有一些专辑节目。一开始我是用录音机把节目先录下来，然后回放的时候一点一点的播放，把它记录下来。后来有了自己的电脑，就把节目一点一点的放出来，一点一点的记下来。这样过了一段时间，没想到节目组的同工写信来邀请我来做摘抄节目的义工。我听到了以后感到非常非常的奇妙，我想是神给我这个服侍的机会，因为只有神知道我是这样的喜爱这个节目，私底下摘抄了许多节目的内容。于是我非常感恩地接受了这个服侍。虽然主持人没有要求我逐字逐句地记录下节目的内容，但是我还是乐此不疲地愿意把节目完整地呈现给读者。我非常的珍惜这个服侍主的机会，也由衷地感谢节目组对我的深情与厚爱。我要怀着感恩的心继续做一名拥抱每一天的忠实粉丝。感谢主，感谢拥抱每一天，谢谢凌云牧师让我敞开怀抱去拥抱每一天，让我对生活充满了信心，让我看到有爱的世界是多么美好。
让我们来手牵手，一同